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我们再继续在 Discord 里面开讲座，传播真相和知识。昨天我们讲到，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个洗手的习惯，就可以拿冠军啊！还讲到了很多共产党的罪行，它是怎么分裂中国，怎么毁灭中国文化的，特别是在60之后啊。今天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东西讲。
好，我先总结一下昨天讲什么，其实讲的有点心灵鸡汤，就是他说每天进步1%的话，那你长久累积下来的话，你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改变。那在这个巨大的改变来临之前呢，你会一直处在一个阶段，就是一直个撞墙期，就是这个巨大的改变是很慢才会来的，所以你要有耐性。我觉得这有点心灵鸡汤，不过呢第二章今天讲的有一点有趣，就是他说改变习惯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你的身份认同。就是他说一个人的行为要改变啊，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改变结果，那第二个层次是改变过程，那最核心的第三个层次是改变身份认同。通常人在改变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都是先改变最外层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你先设定你的目标，你目标是你要减肥，你要出书，你要得第一名，所以你先设定了结果然后去达成。但是呢，这本书推荐的方法是你先改变你的最核心的身份认同，然后再慢慢的往外扩展到改变整个过程。就像我昨天说的，训练选手怎么去洗手，或者是去改变他的按摩油之类的，这些都是过程，然后最后才会得到那个夺冠的结果。改变身份认同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有一个人递一个烟给你，然后你跟那个人说不用了，我正在戒烟，跟不用了，我不抽烟，这两个身份认同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我正在戒烟的话，代表你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抽烟的人。如果你说我不抽烟的话，就代表你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抽烟的人，这就叫做改变身份认同。那只要你的身份认同改变了，你对自己的信念改变了，你要去建立一个新的习惯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那要怎么改变身份认同呢？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不是天生生下来就有的，是由你的生活经验所塑造而成的。
比如说你喜欢打篮球，然后你每次在篮球场上都有很棒的表现，那你就会慢慢觉得哦，自己是一个很擅长打篮球的人呢。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习惯就是你的身份认同的具体化，那些习惯正在影响着你的身份认同哦。那但是我们现在要改变我们的身份认同，进而去影响我们的那些习惯。对，所以你要先去决定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先去决定你的身份认同，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音乐家，然后呢在你的生活中去创造一些事实。他这边写的是透过生活中的小胜利来向自己证明就是那样的人，所以你要自己去创造哦，你要在生活当中自己去创造那些小胜利去证明自己就是那样的。
对，就像小明这样，一说到什么事情一吊打别人，就是我太他妈牛逼了，这样越来越牛逼，每一个小胜利就会累积成一个非常牛逼的小明。诶，这个跟我
没错没错，平常就是一直在赞美自己，哇又做对了什么事情，哇这件事情做得真好，那你慢慢的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牛逼很棒的人。
是的，
就是这样。
这个跟我之前了解到的脑科学是相通的，因为我之前也在读一本书嘛，就是大脑科学。这个大脑科学呢，他就说啊，很多人喜欢自我否定，对吧？就觉得自己啊，这个事情又没做好，这个事又没做好。但是呢，你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你知道谁知道吗？你的大脑知道。所以说，你的大脑在过滤、在处理你这些潜意识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身体向你那个潜意识的地方处理。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这包括在我的油罐频道，对吧，我都给大家说过，人的意识是可以改变客观现实的，这是跟我们之前学校教到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这是一个谎言。从小在中国我们被教人的客观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吧。我一直在说我不懂这句话，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的意识改变不了客观世界，但这是一个谎言啊。但是我们就扯远了哈，啊，小王就可以继续讲。然后呢，
就是所以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你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行动都是一张选票，就是你的这些小行动都是在投票让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种。我举几个 你身份认同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减肥好了，你想要减肥，那你不能定说我想要减肥这样子的目标，而是你要定说就是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因为你减肥可能你要先问自己减肥是为了什么，你可能是为了健康，那你要定的就是我是一个健康的人，那这样子你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决定你今天要吃垃圾食物还是健康的食物的时候，你都会想起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一个健康的人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会去选择健康的食物吃，那你就会慢慢的就是会达成你想要的那个目标。但是事实上目标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信念这样。所以这就是大概这一章所要讲的事情。
哦，对对对，就像我之前看到很多人他们在评论区，对吧，我说吃素对吗，他就说我也很想吃素，但我就是一个受不了诱惑的人，我看到肉我就是想吃，对吧，他们就一定要把自己营造成这种自我认同。他们其实可以怎么说呢，是我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我不会受任何诱惑鼓动，对吧，就像小明这样说的，是一个非常、
对，就是这样，
对，我们不会接受共产党的大外宣诱惑。好，顺便说一下，我感觉到特别的受侮辱，像我这样的人才啊，居然共产党没来找我，知道吗，你说小明我们给你多少钱帮我们稳住风向，没来找我，我感觉到特别的受侮辱，知道吗，
就是常常有人会说什么我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受洗脑的人，但那你就真的是一个很容易洗脑的人哦，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想自己。
对，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大脑啊往你自己不想的地方去暗示。好，就是这样
的。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讲小明读到的东西啊。好，那这个书我把之前我们没有讲到的那些章节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六四它发生的前因后果。这个书我给大家讲一下，是苏小康写的，叫鬼推磨中国魔幻三十年，讲的就是八九六四前后三十年，然后呢中国发展是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好，虽然这本书里面呢没有直接提到阴谋集团深层政府，但是在章节的最开始他明确提到了，他没有用深层政府这个词，但是他用的是什么呢，垂帘听政。垂帘听政就是说有一群人正在掌控中国的政治，就是说这本书苏小康写的，他是一个学者对吧，他明确的提到了中国是有深层政府的。那好，这个深层政府就是直接导致六四发生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六四过后这个中国啊跟世界它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僵，这里面都提到了。好，他说什么呢，就最开始啊，就邓小平的时期，邓小平呢他要退位对吧，他们当时把中国的主席胡耀邦给废掉了。好，怎么废掉了呢，因为当时这个邓小平他召集了一些中共的元老啊，大家知道中国这个有个政治局常委对吧，政治局常委还有政治局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权力最高机构，但这个权力最高权力机构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机构，就是所谓的长老。中共的长老有哪些呢，有邓小平，那个时候啊有邓小平，还有比如说什么杨尚昆啊，李鹏，薄一波，薄一波就是薄熙来的爸好像是对吧，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人对吧，还有我什么李先念、王震之类的。好，这些大家都没听过名字对吧，很多人因为这些没听过名字的，没站在台面上的，才是各个国家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懂了吧。好，他们当时呢在邓小平的家里面开会，注意哦，邓小平把他们召集到家里面开会了。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让谁进政治局做常委，让谁不进政治局做常委，就是说他们在邓小平家里面，邓小平一声令下就可以决定谁进政治局谁不能进政治局。好，这个书把这个叫做垂帘听政，也就是对吧，摄政。好，那当时就确定了当时的最高权力，把胡耀邦给废掉，后面就是赵子阳对吧，还是赵子阳对吧。然后呢当时在这个六四发生之前邓小平他神秘的消失了14天，这14天他本来是要去伊朗啊，这个去接见伊朗的元首的，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推迟了。这14天他去哪里了，官方记录没有任何的记载，这就很反常。这个书说他认为是做什么事情了呢，他认为这个邓小平当时是要部署中国的军队， 啊，因为当时六四发生的时候呢，根据书上的说法，当时北京只需要调动一个武警师和武警卫队，就可以把当时这个北京的情况控制住。但当时邓小平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他调动了全国的37万正规军，还是27万正规军，好像是非常多的正规军，搞全国军事戒严。就说这个事情，当时他动用的是正规军来对付国内的韭菜。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在共产党看来，在邓小平看来，前所未有的一个政治危机，是要亡党亡国的危机，他才会动用这个正规军的力量去搞军事戒严。好，那为什么会这么搞呢？这个就是一个疑点，这个疑点是当时所有人都不清楚的，为什么邓小平要这么搞。好，我们只能靠猜测了。就当时呢赵紫阳他要去朝鲜去见朝鲜的领导人，对吧？好，这个赵紫阳他去了过后呢，马上啊这个六四就爆发了嘛，然后呢这个杨尚昆啊，就是当时的元老级别的人物啊，就高于政治局常委的，他就赶紧去找邓小平，说什么呢？这个是一个亡党亡国的事情啊，赶紧要请邓小平下决断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搞。然后呢就反正就是暗示邓小平嘛，说什么这个是要武力镇压，对吧？还有这个暗示。然后邓小平说什么呢？邓小平就说，这有两个版本，对吧？第一个版本就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说杀20万保20年平安，还是保100年平安，对吧？第二个版本呢，说是邓小平当时说的是这个流一点血死一点人无所谓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好，总之呢邓小平是没有反对武力镇压的。然后呢由于他们这次会面，就搞了一个特别重大的东西，叫426社论。什么是426社论呢？426社论就是官方发表的一个社论，一个评价。评价是怎么评价这个六四学生运动的呢？就是评价这群学生在反党反国，要把共产党搞垮，要篡夺共产党的江山。这是一个就是在古代说就是你要反了，对吧？这个是要诛九族的呀。好，就这么个罪。好，就是因为有这个426社论存在这个整个的学生全部被打成了反国反叛乱分子反国的叛乱分子。好，所以说这是王丹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后面说的，对吧？想把李鹏这个酷刑在天安门广场暴晒，然后用什么塑料把它包裹起来，对吧？暴尸什么的，对吧？那为什么这么恨他就是因为这个426社论。好，那这个426社论他发出来过后呢，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因为党已经说话了嘛，学生是暴徒嘛，学生是叛国分子嘛，所以说这个镇压就理所当然了。好，那当时赵紫阳从朝鲜回来过后呢，他要去见邓小平，因为什么呢？赵紫阳是站在学生这边的，他是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更反对把学生定义成暴乱分子。好，他要去见邓小平，撤回426社论，但是他见不到邓小平。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杨尚昆不准他见。杨尚昆有这么大权力吗？有的，因为当时中国他的政治结构呢，就跟晚清的时候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晚清的时候慈禧太后是太后，对吧？你要见慈禧太后是见不了的，你必须要通过什么大太监李莲英那些才能见到慈禧太后，要给你引荐才行中国自古以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叫内朝官管外朝官。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在内朝的人，在皇上跟权力中心身边的人，他的权力虽然官阶上没有外朝的官员大，比如说他在皇上身边他就是个太监或者是他是一个六品官员，但他的权力就是比一品的官员要大，因为他在皇上身边亲近皇上，对吧？皇上信任他，所以说他就可以在皇上身边说你小话，对吧？给你穿小鞋或者给你说好话就是这种宦官掌权就是这么诞生的话说回来，杨尚昆跟这个邓小平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杨尚昆就把持住了见邓小平的这个通道，赵紫阳作为这个主席，对吧？他就见不到邓小平。好，这个东西就很牛逼了。也就是说，杨尚昆他是造成六四惨案的一个 罪魁祸首之一，绝对他脱不了干系啊。邓小平只是其中一个。好，那这个当时这个426社论下来过后呢，就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开始下令，就是军队到底谁下令开枪的。诶，这个东西就没有人说得清楚啊。在书中的说法啊，这个谁下令开枪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还有任何的线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承认当时谁下令开枪了。好，但是首先我们这里就要说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五毛跟那个粉红来洗地，对吧，我们已经听的啊，就是啊都听腻了，对吧，说啊这个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没有开枪，对吧，啊学生都是暴徒啊，都是杀了军人，然后呢这个我们军队开枪，这个是自当防卫，对吧，就是怎么怎么啊。好，我们首先讲有没有开枪。其实之前小明做过一次直播啊，就用了 BBC 记者在当时现场拍摄的画面，是开枪了的啊。但是呢我们这里有文字的史料记载。好，这里是怎么记载的呢，就刚才我讲到的杨尚昆，对吧，杨尚昆他自己写了日记，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当时的北京的一个304医院还是什么医院我忘了，是军医院，那个医院的医生来找他，找他看病嘛，对吧，就是给他看病啊。然后呢那个医生就说啊，我想说一下这个我对64的真实的看法啊。杨尚昆就让他说了，对吧，他说什么当时这个事情啊不该向学生开枪的，他当时给很多被枪打伤的学生疗伤，知道吗，很惨，特别惨烈，那个画面特别惨烈。他就说怎么可以对学生开枪呢啊，他当时就觉得这个是我党啊，就是共产党了，在啊创国以来建国以来犯的最大的错误啊。然后当时这个书上说的啊，在这个下令开枪之前他们是开了会的，在哪个地方开的会呢，在玉泉山一个军区，有一些将领去开会的。好，那个一个将军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就是当时下命令有两个版本，这个也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说当时呢要他下令开枪，对吧，这个将军说我不愿意开枪啊，这个是口头命令啊，我要书面命令才愿意开枪。然后呢那个给他下命令的人说什么呢，说现这个口头命令也是可以的，对吧，这个书面的命令以后再补啊，战争时期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将军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现在是和平时期，对吧，这个命令只有口头的命令我不做。然后呢他就没有参与这个镇压。好，另外一个版本是他的司机说的版本是什么呢，当时这个将军呢只是跟这个下命令的人啊在车上，对吧，他就多嘴问了一句，他就问诶为什么这次我们镇压暴乱要携带重武器，什么是重武器，各位，坦克，坦克就是重武器，知道吗，说诶这次只是去镇压学生而已啊，对吧，通常武警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嘛，对吧，各个国家镇压暴乱都是靠武警嘛，对吧，就戴个面具啊，戴个防暴盾啊，对吧，就香港那样，对吧，怎么会带坦克去好，然后这个事情就造成了一个疑点，然后呢造成他后来抗命，然后呢就上军事法庭了啊，但是被判了死刑好像，但是执没执行不知道啊。当时有个学者叫吴仁华，是北京大学的研究古典历史的一个学者，他当时就说他在广场上啊非常的惨烈，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就到处都是爆炸声啊，然后呢坦克就像学生们就开过来了，然后他倒在路边，对吧，他就看到周围全部都是被坦克车压碎的那些人的尸体啊，然后呢还看到很多人被枪打爆头，然后呢白色的那个大脑啊全部都流出来了，知道吗，然后就有些父母啊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尸体啊就被打成那个样子，知道吗，直接被爆头，你想想啊什么什么感觉，对吧。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方正的一个学生啊，好像是北京政法大学的，他当时在那个广场边，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突然周围就开始起雾了，他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是毒气弹。好，当时毒气弹过后 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女生，就因为那个毒气弹，他就站不住了，就倒下去了。他当时为了救那个女生，把那个女生拖开，就拖到那个坦克路线外面去保护她，然后呢就被这个坦克车给追上了，然后坦克车就把他的下半身给碾了，就是他没有下半身了，很多的那种。然后呢加拿大的那个国家图书馆当时也解密了，在2011年的时候我忘了，反正现在已经解密了，就有很多的那种影像资料、文字资料还有图像资料啊，就是说当时广场确实是开枪了的啊。然后呢有一些机构统计出来当时广场上死了3000个人，但是具体死多少人只能估算，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个人，懂了吧。好好的，这是六四发生的前后。好，那关于这个六四发生过后，这个才是一个又是一个重点，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布什总统他没有第一时间谴责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了，对吧？因为布什总统是深层政府的嘛，对吧？他们都是一伙的嘛。好，当时布什跟中国这个邓小平，对吧？这个打得很暧昧，两个之间很暧昧。当时布什专门派了一些秘密派了一些人到中国来跟这个邓小平洽谈。好，秘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呢派专机，而且呢是那种空中加油，你知道吗？空中加油的飞机直接从美国，当时的美国飞到北京，直飞北京，然后呢秘密降落，然后呢跟邓小平秘密会面。跟他是为什么要跟邓小平秘密会面呢？就是勾兑。怎么勾兑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好，当时中国这边他故意的就把邓小平跟布什派来的那些人啊秘密会面喝酒的那个照片给放出来了，对，就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对吧？哇，原来你六四过后马上就跟邓小平就勾兑了。好，当时是怎么说的呢？就说啊，他们说布什啊就希望假装制裁一下你中国，对吧？但其实这个制裁都是演戏，都是政治需要，而且呢啊过两天就解除了，对吧？然后呢布什他当时说啊，我不愿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啊，这个我们有文化的，跟这个拜登现在用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知道吗啊，美国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你们国家这个文化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的，我就不管了啊。所以说当时这个布什啊受到了非常大的舆论干扰啊。然后呢这个书里面讲为什么布什他会连任呢？哎，这个书里面说，因为这个美国的民意啊，就是会选那些专门做这个政治家的那些精英啊，就是想相信这些精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但现在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啊，因为布什他是阴谋集团扶植起来的一个木偶，这个不是民意决定谁当总统，懂了吧？这个都是假的。好，那话说回来，这个布什跟这个邓小平勾兑的时候，当时邓小平拒绝了，邓小平说我才不搞你们美国那一套啊，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反正你就看到就是中国为什么敢这么牛逼，知道吗？因为中国他有美国的把柄，哎，大家都是一伙的。然后当时布什要做政治秀，他怎么做的呢？他要表示他支持六四嘛，对不对？他反对这种反人类反人权的做法嘛。当时布什做的一个方法就是给中国六四受害者绿卡啊，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些高端人才全部都引进到美国去了，这是直接后果。你想想啊，就当时学生运动上街的学生都是那种思想开放的学生，对吧？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大学生啊，当时的大学生是很难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高考被废除了，没有高考啊。后面邓小平才恢复高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给中国的大学生绿卡，把高端人才全部引向美国了。当时中国学生里面，因为当时刚经历了那个文革嘛，对吧？本来人才就断层了，然后现在再加上美国的绿卡这么一闹，中国学生精英中的精英全部去美国了啊，就包括像王丹这样的人才，对吧？啊，就去哈佛大学了，对吧？好，那这个事情一闹，就造成了中国就更愚昧了。啊，这个书上的说法就是当时中国治国的人全部都是土匪，然后呢全部都是只知道用暴力镇压、用谎言欺骗的人，
中国剩下一堆智障。
对，中国就剩下这一堆智障啊，一直到我这样的人才诞生，对吧？ 啊，所以苏小康呢，他把这个六四啊发生的前因后果已经研究的非常的清楚了。然后呢，关于这个六四当时有没有开枪杀人啊，有很多书很多影像资料都可以证明也杀人了啊，也确实开枪了啊，这个就是六四这个最开始的前因后果啊，就这样了。大家听了什么感想，有没有感想？
我还是觉得这本书好负面哦，就是讲一堆中国很操蛋的事情，听得好沉重。
本来就是讲
的黑历史，
这个超级黑暗的、啊、真正的历史比这个还要黑暗，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知道吗？这是今天的内容。
好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可以请小明喝杯豆浆，我们会用新鲜的肝持续更新播客，赞助连结在描述栏哦。如果你想看小明英俊的脸庞玩游戏，可以关注小明新开的油管频道低级黑小明游戏 gaming， 也可以加入 discord 群或者电报群与小明语音互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